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周仲平教士，经文出处在创世纪的16章1到16节以及21章8到21节。正道的主题是看顾人的神，下甲的人生。看顾人的神，下甲人生。我们把时间交给周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和弟兄姐妹啊。这样的一个日子，其实对有些人来讲是非常欢喜的日子，因为孩子们会回来庆祝母亲节。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伤心的日子，甚至有些母亲会觉得有点生气啊，因为忙得这么辛苦，却没有人记得今天是母亲节。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境，我相信恩惠平安从主而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啊，我相信神也有话语要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愿圣灵引领我们进入主的道，好使我们知道如何遵行主的话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主让我要传讲的一位母亲，其实他的人生蛮坎坷的。如果我们只读新约的话，我们甚至会认为他应该不会是好母亲。因为从新约在加拉太书第4章的当中，保罗这样子描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这个使女就是夏甲，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那就是撒莱。然而那使女所生的，那就是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呢，是凭着应许生的，就是以撒。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呢，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身子为奴，乃是夏甲。在29节甚至说，那时那按着血气生的，就是以实玛利，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就是以撒。说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哦，夏甲好像是一个坏女人哦，会逼迫人，她的孩子会逼迫人，结局好像也不太好，被赶出去了。但是我们忘记的是，保罗说的是，这都是比方。那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解这个保罗说的这段加拉太书的这段经文，而是我们要来看看夏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母亲，他的人生又是如何。首先我们就来看在创世纪12章15到20节的时候，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记载着亚伯兰呢，因为饥荒他就下到埃及去了。因着妻子撒莱长得很漂亮，担心埃及人呢会为了要得着撒莱，就把亚伯兰给杀了。因此他就跟撒莱讲说，如果有人问起的话，你就说是我的妹子。那撒莱果然就是很顺服，那就被带到法老的面前。法老因着撒莱呢，就送给亚伯兰很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还有很多的仆婢。后来当然神降灾给法老，那法老和他的全家，所以法老知道以后就很生气了，然后就把亚伯兰叫来，要他带着撒莱并他所有的都离开埃及，包括法老给他的一切。那在这个当中，我相信夏甲也就在这些许多的仆婢当中，就跟着亚伯兰跟撒莱一块儿离开了埃及。那么对夏甲来讲，他是一个仆婢，他或许也没有想到他这么早就要离乡背井，他可能还想自己在埃及然后可以服侍一个主人。这对仆婢来讲，他们是属于主人的财产，是没有自主权的。那夏甲又身为女人， 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光景，离开了埃及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他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主人会不会又把我卖了？或者他会不会在生气的当中，我做错事情很愤怒的当中把我给杀了？或者沦为一个性的工具？对夏甲，对这些女仆婢来讲，她没有办法想象，因为身为奴婢，身为女人，她的人生正面向一个极大的未知。接着我们就看到创世纪十六章，夏甲就跟着主人一家来到了迦南地，成为撒来的使女啊，就是专门伺候撒来，伺候祖母。可是夏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祖母身边贴身服侍这些日子里，祖母后来竟然跟主人商量要将自己跟主人同房，并且给了自己为妾的身份。其实这件事情对撒来来讲，他就是要让亚伯兰有后，因为神应许了亚伯兰，他就希望能够成就。因为撒来这么貌美，连法老都这么爱他，想要娶她，对吧？但神就是让撒来一直没有办法生育，不能生育对当时的女人真的是难以承受的痛。对撒来而言，她把夏甲给了亚伯兰，只是帮她生孩子而已。那孩子生了以后还是属于撒来的，因为夏甲只是一个属于她的一个像财物一样。对夏甲而言呢，他就会担心了，主人啊都八十几了，对吧？和祖母这么多年都没有能够生孩子，如果我也没办法怀上的话，那不就是我也没用处了吗？那我自己的人生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可是无论如何想，他都没有说不的权利，他没有办法拒绝，因为他对他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决定权。这一切都是祖母撒来跟亚伯兰的决定，所以对夏甲来讲，他就现在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是仆婢，一是主人的妾。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主人的神竟然这么眷顾他，他和主人同房以后就怀孕了。祖母结婚这么多年都没能怀孕，自己竟然这么幸运啊，跟主人同房就怀孕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女人的一个软弱点，母以子为贵，不管将来是生男孩女孩，但是能怀上就比祖母来的强，对吧？那夏甲知道自己怀孕以后就忘了，我们说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是吧？他忘了自己是埃及人，是仆婢，只记得自己是亚伯兰的妾，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怀孕了。那如今就可以让主人有得子的盼望，而且神的祝福可以成就了，那当然自己的地位也一定更加的稳固。所以女人啊，这个骄傲，这个自满的心就不自觉的就升起来了，竟然小看祖母。小看这个字有这种藐视的意思，藐视他的祖母。那当然咯，撒来怎么能够咽下这一口气呢？于是就向亚伯兰抱怨，这是女人常说的，我因你受屈了，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撒来认定夏甲就是仆婢的身份，他为了要让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话成就，他才做这个决定，是万不得已的决定。你想想看，要让其他的女人享有自己的丈夫已经够委屈了，如今还被藐视，这种委屈难过是身为原配难以忍受的。所以这一切撒来对亚伯兰说，都是因为你。可是既然怀上了，现在要卖夏甲可能也不行，那怎么办呢？这就是女人的痛苦。撒来在这个时候 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对当时的环境来讲，那错在哪里？错都在亚伯兰跟使女的身上。夏甲这两个字，撒来连提都不要提，一直在说是使女。那怎么办？最后只能求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做判断，也就是他心中要神来判断，要神来为他讨回公道。那接着我们就看到撒来向亚伯兰抱怨，亚伯兰怎么办呢？亚伯兰在两个女人中间，他要怎么处理呢？他只能将夏甲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再交还给撒来，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亚伯兰没有要保护夏甲的意思，因为夏甲要跟他同房本来也不是他的意思，那就交还给撒来，撒来就苦待夏甲。夏甲我想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亚伯兰竟然不念在他怀的孕有亚伯兰的孩子的份上来保护他，而让自己陷在这样的苦境当中。原先呢，以为自己可以翻身了，没有想到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况，有可能孩子都保不住，甚至母子同死，因为不知道撒来是怎么苦待的。这个时候母亲护子的心就油然而生了，为了保住孩子，他相信 他觉得不能够再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继续生活。可是虽然要逃出去，身为一个仆婢，又怀着身孕，又是在异乡，也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生存的几率说实在应该是很小。可是对夏甲来讲，没有一事怎么知道没有生机呢？各位有没有曾经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在工作当中，或者你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在婆家，你觉得你被恶待，你被诬陷了，你是不是也会毫无顾虑的就逃离了再说？心里想，总想着离开一定要比现在来得好，离开至少自由了。夏甲呢，这回他往埃及的方向逃，逃到苏尔旷野的水泉旁。大家要知道在旷野逃啊，能遇到水，那要是多么开心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夏甲看到水泉，一定觉得哦，上天真的是太照顾他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竟然遇到神的使者，这个使者还知道他的名字，这个使者称呼他撒来的使女夏甲，身份也说了，名字也说了。这话一出，显然这使者是专程来找他的。相信夏甲听到这个名字撒来的使女夏甲，我相信他腿都软了，心想完蛋了，一定会被怎样抓回去，死定了。可是没有想到接下去使者竟然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这个时候心里一定想，你都已经知道我是撒来的使女了，怎么还要问我从哪里来，又要问我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要往哪里去？我就随便逃，就逃离开，比离开撒来越远越好。不过夏甲蛮诚实的，他回答是，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跑，逃出来了。他很诚实的坦白自己是逃出来的，但是他没有回答要往哪里去，因为他实在也没有答案。没有想到使者竟然跟他说什么呢？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请问如果你是夏甲，你会如何回应呢？好不容易逃出来是吧，怎么可能回去呢？而且再次要伏在祖母的手下，原来就被苦待了，我又逃走了，再回去那不是更严重？使者知道夏甲心中的恐惧，所以他就对他说了，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而且又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说了他怀中的怀的是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奇妙啊，神不但看见夏甲的苦情，他听见了夏甲的苦情。虽然夏甲他被恶待，可是我想他在恶待的当中，或者在逃亡的当中，他可能也向神祷告了。因为他服侍亚伯兰跟撒来，必然也看见了他们如何筑坛献祭，怎么样的祷告，也看见了他们所信的这位神怎么样的祝福主人亚伯兰打仗能够胜利。或许他也就在这当中学会了向这位神祷告。虽然他是埃及人，不是那么认识耶和华神，但是神听见了。使者还说以实玛利以后的景况会怎么样，他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个景况虽然人看起来是不太好啊，因为要打仗打来打去，但是呢，对夏甲来讲，显然这个儿子能够长大成人，能够自主，他能够不受弟兄的辖制，也就不再为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了，使者竟然给他这些应许，问题是眼下回去会如何呢？这些应许到底会怎么样成就呢？如果是你，你会回去吗？就算使者这样的跟你讲，你会回去吗？你要回到恶待你的老板面前，恶待你的家人或公婆面前，你要回去吗？继续伏在他的脚下，他们的手下。虽然神应许往后会有一些得着，那你是会继续逃呢，还是回去？我们看夏甲的回应。夏甲称那个说话的神，夏甲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神为看顾人的神。一位外邦小女子能够这样相信，那是耶和华神，是看顾人的神。那这里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可以翻译成，在这里我还能再看见他吗？我还能再看见这位看顾我的神吗？他相信说话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神，是他主人所敬拜的神。他感受到这位神不但看顾他的主人，也是看顾他的神。我们不要忘了，夏甲只是一个使女，而且是埃及的女子，而且还是逃离主人家的奴婢。可是神遇见她，没有击打她，没有发怒，没有咒诅她，反而是祝福她，而且指引她前面的路。所以夏甲就给那个水泉取了毕尔拉海莱，意思呢是那看见我的永活者的井，永活者的井，来纪念他认识到看顾他的神是永活的。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相信这必然是出于神的感动。于是夏甲就顺服了，无论回去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回去了，勇敢地面对主人和撒来，果然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亚伯兰当时已经86岁了。夏甲回去以后，圣经没有描述撒来后来是怎么样对待夏甲的，但是我们相信夏甲回去以后一定不再敢小看他的祖母，一定很认份自己的身份，好好的服侍撒来，照管自己的儿子。不过过了13年，亚伯兰99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给亚伯兰和撒来换了名字，亚伯兰就变成亚伯拉罕，撒来就变成撒拉，并且呢要亚伯拉罕呢和家中所有的男丁包括以实玛利都行割礼，神要跟他们来立约，也应许撒拉要怀孕生子。果然撒拉就生了以撒。可是在以撒断奶，大概是通常是3岁的时候，亚伯兰设摆宴席， 那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大概就十六七岁了，竟然戏笑以撒。戏笑这两个字可以说是嘲笑，但是为什么嘲笑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这个原因。可是撒拉看见了以后马上就告诉了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个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相信是母亲的害怕或担心。那对亚伯拉罕怎么办呢？为父的亚伯拉罕，我相信他不想如此。终究以实玛利都跟着他住了十六七年了，他一定有一个为父的心肠，所以亚伯拉罕非常的忧愁。但是神要亚伯拉罕照着撒拉所说的做，那么亚伯拉罕呢也相信神对夏甲的应许。于是呢清早起来就拿了饼和一皮带的水给夏甲，然后就打发他们走了。或者我们会觉得亚伯拉罕你也太绝情了吧，你要打发夏甲跟你儿子走，少说也送几个仆人啊，带一点吃的呀，贵重的啊。可是只有一皮带的水和饼。可是不要忘了，亚伯拉罕经历了为了救罗德一家和神面对面讨价还价，最后他看见真的神毁灭了索多玛，救了罗德一家，神也真的是使撒拉怀孕生子了。这一切的一切让亚伯拉罕十分相信神所说的话必然成就，神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神所说的必然成就。所以他相信神告诉他以实玛利会成立一个国，神不会忘记他们，也不会不顾念他们。至于怎么成就亚伯拉罕也不知道。那么对夏甲来讲，他怎么就这么勇敢就这样就走了？对夏甲来讲，先前有逃亡的经历，神就是已经又已经应许他以实玛利会离开弟兄而居，他也经历看过他的神是说话算话的神，因此这回他没有多说什么，就带着以实玛利离开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迷路了。上回逃的时候不知道方向，还能找到水泉，这回带着饼和水竟然遇不到水泉，反而迷路了。这个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什么？水没了，完了。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口渴的样子，可能已经没有力气了，奄奄一息了，走不动了，心想这孩子必定死定了。可是做一个母亲怎么忍心看自己的孩子就这样死呢？所以夏甲先把他放在一个树底阴凉处，自己就 走约有一箭之远。走到那里以后做什么？他就放声而哭。身为一个母亲，我们可以想象当自己面对自己的孩子的境况危急又束手无策的时候，你心中的焦急、害怕、担心、恐惧是多么的大，你能做什么？你就只能放声大哭。或许身体极为软弱的以实玛利听到母亲的哭声，也发出了一些呼唤的声音，或者向神有一点祷告。因为这回圣经描述的是神听见童子的声音，而不是讲我听见夏甲的声音，是听见以实玛利的声音。这里童子不是指小孩子，像刚刚献诗的这么小的孩子，而是还没有娶妻的这样的一个男生。神的使者就呼叫夏甲说，夏甲，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或手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或者 可以翻译为神打开夏甲的眼睛，哦，他就看见有一口水井了，于是就去把水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渐长大，住在巴兰的旷野。夏甲然后呢，就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神顾念夏甲和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虽然嘲笑他的小弟弟以撒，就像夏甲以前怎么样的小看自己的祖母一样，都做错事情了，但是神没有因此就不理会他们。生命记10:18-19说，我们的神是为孤儿寡母伸冤的神，还有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夏甲会成为主人的妾，不是他自己愿意的，是撒来出的主意，而亚伯兰也没有反对。撒来因着夏甲小看他，就恶待他，相信这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新约说，夏甲所生的是出于血气，是指亚伯兰和撒来他们凭着人的血气想出来的一个办法，为的是要成就神所说的。可是神说的是要亚伯兰跟撒来生的才是那个应许，不是自己想办法生出来的。结果自己想办法生出来的就嘲笑了应许生的。所以新约神用这两个儿子来比方呢，不是指夏甲就是一个很坏的母亲，而撒来就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不是，这是比方。所以神眷顾我们，怜爱我们，不是看我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那么我们就来看夏甲这一生他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呢？他会做错事，但是神仍然主动地和他说话。他面对神的问话没有掩饰，没有逃避，他回应神的吩咐，他单单地相信，而且立刻采取了行动。他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中，他认定了神是看过他的神，而且认识这位神是永活者。这位神是看过卑微的他，他存着敬畏这位神的心，回去之后继续的顺服自己的祖母，也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在绝望当中的时候，软弱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抱怨神，没有怀疑神。他经历看过他的神开他的眼睛，看见水井，然后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做。他仍然持有盼望，他在旷野当中想办法的生活，而且还继续为他的儿子到娶妻。最后神对他的应许都成就了。所以我们看到夏甲这一个母亲其实是一个蛮伟大的一个母亲，她没有被环境打倒。我们也看见这样一位母亲单纯信靠主的心。神顾念人，不是看她的地位的高低，她的背景。那么夏甲的这个人生对我们有什么是学习的呢？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现今的世代，必然也会面对许多的困境，在工作中，在家庭里，在你的生活环境里，必然会面临到许多的困境。这些困境的产生也有可能是真的我们做错了，或者我们对待人的态度错了，也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错，我们是被误解了，被亏待了。但是逃离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带领，求主赐智慧。有可能神仍然会带领我们离开那样一个困境，但是当那个时候的离开是主的带领和祝福之下的离开， 而不是一种逃离的一个方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用话语创造诸世界，他用话语创造了人，然后他也继续的用话语向人说话，甚至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能因着信领受他的真理，也能够得着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在旧约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借着使者直接向人说话，也有的时候会透过先知或者祭司来向人说话，但新约的时候，这个说话的神是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来跟我们说话。但我们怎么知道呢？是借由圣灵的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想起主的话。当我们听见神的话以后，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顺服，即使就像夏甲，仍然前面会有很多的困难等着他，他也不知道神的应许会怎么成就，但他相信这是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看顾我们的神，而且这位神说话算话，他的应许必然会成就的。主呢，不但是赐下话语，主在约翰福音在祝棚节的时候也站着对人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经记载着耶稣这样说是对着人是要受圣灵说的，所以他不但赐下话语，他还赐下了圣灵。如今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神的话，也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夏甲人生两次在死硬的幽谷当中，都遇见了这一个赐生命活水的主。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隐藏自己。你害怕就说你害怕，坦然地面对神，求告主的名。因为希伯来书这么说着，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就会经历到夏甲所经历的，这位神真的是看顾我的神，不是看顾他的神，他们的神，是看顾我的神。我们也会学习到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的时候，不要怀疑，不要抱怨，即使看起来好像死亡就将临到了，但求主保守我们持续的相信。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应许，你就持续的相信，因为神有他做事的时间，有他做事的方法。我们的神是说话算话的神，他所说的必然成就，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是按照他的方法，他的时候。我们的神在生活中许多小事当中，让我们不断地经历他的信实，他的恩典，并且我们的神能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不再被这个世界蒙蔽了，不再被自己的想望蒙蔽了，开我们的眼睛，要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在母亲节这个节日，仍然要说母亲这个角色真的很不容易，除了怀胎不易，生产那更是疼痛，在家中负责还要养育孩子也实在很不容易。但是要相信神听见我们为母的心声，神看顾我们，他必赐福于我们，保佑我们的孩子们。他不但保守了我们，也会保守我们的孩子，我们只要持续的在主的面前祷告。所以愿身为母亲的每一位姐妹们，我们都蒙神格外的眷顾。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总不撇下你所爱的儿女，总是默默地看顾着我们， 即使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你仍然引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赦免我们的过犯。愿我们能回应你的大爱，一生遵守你的话语而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